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.9兆赫赤兵小站音乐台。
回溯一段岁月，走进一位人物，了解一段往事，装点一份心情。我是花一城，与你相约故人风清。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花一城，很高兴在 FM 105.9士兵小站音乐台与你邂逅在故人风清。本期节目当中，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物故事来自红衣法师李叔同。人物小百科。李叔同，又名李西双、李岸、李良，普名文涛，又名程七，学名广侯，字西双，别号树同。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、美术教育家、书法家、戏剧活动家，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。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，担任过教师、编辑之职，后剃度为僧，法名演音，号红衣，晚号晚晴老人，后被尊称为红衣法师。
长亭外，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一曲送别传唱至今，舒缓优美的旋律，苍凉悠远的意境，时时在我们耳边回荡。让尊重友谊，不负时光的君子之道，时隔百年仍余音绕梁，荡起心中的阵阵涟漪。然而你可知，这一曲弦歌由谁作词？这作者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绚丽与传奇？说出他的名字，也许你并不陌生，李叔同。当然，他还有另外一个超凡脱俗的称号，红衣法师。那本期节目，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位大家的传奇命运。在110年前那个古老的中国，甲午战败极大刺激了清末朝野。本是弹丸之地的日本，依靠明治维新走上划分世界格局的前台，而其国内的文化艺术也以西化的面貌日渐引起人们关注。1896年，清政府第一次派遣13名中国学生东渡日本留学，随之带动起留日热潮。1905年，正是这热潮的顶峰，25岁的李叔同到了日本。初到日本，李叔同目之所及，尽是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效。羡慕之余，他也开始了对西洋艺术的全面研攻。后来，他还在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从黑田星辉等画家学习，又入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，业余还研究戏剧。短短几个月之后，李叔同就有了丰厚的收获。在东京美术学校，李叔同作为中国第一代美术留学生，受到了日本各阶层的关注。日本国民新闻记者曾到访这位清国留学生的画室，只见四壁悬挂黑田、中村等人的画作和他本人的油画稿，笔致潇洒，令人赞赏。这段时间，他刻苦学习，勤奋创作，创作了大量油画、水彩画、国画和版画，作品获得了当时日本美术界的高度评价。 李叔同英文也学得很好，到日本后更是研读了大量文艺书。据他的学生丰子恺回忆，李叔同曾细读原版的莎士比亚全集，对西洋戏剧倾心已久。1906年，他与曾孝谷等人创办春柳社，以研究各种文艺为目的，建立了演艺部。于是春柳社的成立标志了中国话剧的奠基和发端，成为中国人编演话剧的最初实验。在这个团体先后演出的《茶花女仪式》《黑奴御天禄》等剧目中，李叔同均担任主角，一时声誉鹊起。出演茶花女时，他为了串演女角，不惜将小胡子剃去，还花重金做了好几身女西装，十分认真。李叔同的戏剧活动虽如星光一闪，却一直是他的人生诸多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幕。他的一场客串也成就了中国话剧的发展。李叔同的教育生涯早在1903年即已开始，当时他从南洋公学退学，到约翰书院担任教职，但他任教并取得卓越的成就，还是自1913年开始，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从事艺术教育。在那里，他有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和充裕的时间保证，而那整整6年的时光也让李叔同成为了一名开风气之先、桃李满天下的艺术教育家。此前，通过在日本学习美术，李叔同确立了以美书士、经世致用的美术教育观念。而纵观他的艺术教育经历，可以发现其特点正是既重视基础知识的传授，更富有探索精神。李叔同先是改变了原有的重在临摹的教学方式，立竹写生，为了让学生全面学习系统先进的绘画艺术，他在课堂上大量引入人体写生素描，这在当时的中国可是破天荒的事儿。此外，他还开设了野外写生课，组织学生在西湖、运河一带写生，同时又开设素描、水彩、木刻等课程，开阔了学生的艺术视野。教师李叔同也是一个万事认真的人，做一样像一样，常常上课铃未响，他就已端坐在讲台上恭候学生，因此学生们上图画、音乐课绝不敢迟到。他讲课极其认真，上一小时课常以数倍的时间去准备，凡是本课必须在黑板上写出的内容，他都会预先写好。黑板是特制的双层黑板，他会用完一块推开后再用第二块。上课时他常常看表，精确地依照所背教案进行讲授，一分一秒也不浪费。然而如此严谨的李叔同，面对问题学生却始终注意以尊重为前提，学生犯了过失他并不当即批评，谈到问题也总是态度严厉而话语温和。曾有一个叫李洪良的学生家境十分困难，李叔同时常给予他帮助，自备的绘画用品也常慷慨地让他随意使用。一次，李洪良在图画教室上素描课，未看得仔细，走到石膏模型前，挡住了正在为同学改画的李老师视线，李老师请他让开。这原本的寻常小事让李洪良心中颇为不快，在返回自己位置后故意敲击画板以示不满， 李叔同当时未说什么，下课后将李洪良约到自己的房间，对他说：你上午有点不舒服吗？以后如有不适可以请假。所言不多，点到为止，其教育警示作用令李洪良终身难忘。1916年，李叔同从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，说断食为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，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、耶稣都曾断过食，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。他那时正患神经衰弱症，即决心试验一下。到了第二年11月，他便到虎跑定慧寺去实行试验断食3个星期，期间照常看书写字，并将断食情况逐日写上日记。他在虎跑体验了寺院清静的生活，也对寺院的生活心生羡慕。1918年7月1日清晨，浙江一师平静的校园里起了一阵骚动，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轰传着：李叔同先生真的做和尚去了。此前，李叔同也在平静的生活中提前结束课程，进行考试，辞去教职，将平生所作油画、所刻所藏印章以及衣服书籍送给了相关学校和友人学生。8月19日，李叔同正式剃度出家，取号弘一。生命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的满足，不在于现实工业的建立，而在于理想人格的完成。对于此时的李叔同来说，超越世俗眼光，寻求人生的终极意义，以一个践行家的方式体验纯粹的精神境界，已经成为他至高无上的追求。而原就做事必做得认真彻底的弘一法师，入佛后的他只可能更加认真自律。除了阅读僧人必读的经典，他的其余进修极尽博览广纳，这也成就了他在佛学上的后世贡献。弘一法师选择了佛教宗派中最重修持的律宗加以研修，并且不畏艰难，穷尽20余年，身体力行予以实践。生活中的他并觉尘物，不依草履，过着行云流水的生活。无论什么场合，都坚持过午不食，一天只吃早晨和中午2顿饭，而午饭必须在正午12点以前，从无违背。学律者寒不遇三衣，弘一也严格遵守，即便寒冬亦如此。晚年他住在闽南，冬天虽然温暖，但手上还是经常有冻疮。他云游到哪里都是从简就陋。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，弘一法师总结自己50年来修行改过的经验，即医学，多读佛书儒书，了解善恶之别和改过之法。二省，一言一行时常省察，每日录写改其恶者。三改，改过为光明磊落之事。如今这样无所不能的人 已经随着那个时代飘然而去。然而他由极致绚丽而归于平淡的一生，如空谷足音，已在后世人心中留下了永恒的绝响。大师的一生，无尽奇珍共饰演，一轮圆月耀天心。大师的精神也将永远砥砺前行中的芸芸众生。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事到这里就和大家分享完了。如果你有话想说，欢迎在新浪微博找到我花一城，将你的想法说给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，想收听由我主播的更多类型的节目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等一个人读书，在那里有定期的读书节目分享给您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感谢责编子恒，监制浩然，主播助理乔乔，我是主播花一城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期待下一次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你。